好，主内弟兄姊妹，小年牧师，各位牧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圣经真道，84讲，请弟兄姊妹，格外带导，我们把这84讲，如果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讲完，而且不光要讲完，关键是要，真的是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在这第七个小系列中，我们这是一个系列啊，但是我们每个系列12讲啊，在第一讲中给大家讲到悔改与归正啊，其实是一个方向性的啊，我们的灵魂啊怎么归向上帝啊，归向这个大公教会的正传啊，也归向上帝在这个时代中赐给我们的挑战和使命啊，更是归向什么呢？归向圣经也好啊，归向古道也好啊，归向时代使命也好，更是归向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啊，寻求圣灵啊与我们的心同证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啊，心中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啊，没有圣灵的工作啊，没有圣灵的引导，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假冒伪善啊，所做的一切都是草木合金啊，所说的一切甚至都是自欺欺人，爱民我们是活的啊，岂是我们是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哪怕上帝赐下圣经啊，哪怕耶稣基督站在你的面前啊，如果没有漠视圣经的圣灵啊，如果没有在基督身上没有限量的那个圣灵本身，那么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啊，我们也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啊，甚至我们曲解圣经，自欺沉沦，甚至我们自己也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要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归回圣经要有客观的绝对的上帝启示的标准啊，访问古道要有正统的经典的古典的可靠的解释要通达实务使实务者为俊杰上帝不是让我们天天拜圣经上帝不是让我们天天回到使徒时期回到宗教改革时期回到清教徒时期，回不去你不在那个时代上帝也没有把你安排在那个时代，上帝把我们安排在今天的时代所以我们要通达实务，做上帝时代的工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归回圣灵本身因为圣灵指上帝的灵也是基督的灵是住在我们心中的灵，没有神的灵就不明白神的事。所以在悔改归正系列我们强调的是这个转向我们从这个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来讲是一个四大转向第一个你要转向圣经本身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说王牧师我们天天读圣经归回圣经不容易吗？但是你真正归回圣经吗你可能是注重新约圣经更胜于旧约圣经但是耶稣基督和门徒们当初用的圣经是新约圣经吗？当然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教训，门徒的教训是对旧约圣经的成全和解释旧约圣经就像课本，新约圣经就像教材，你有了教材连课本都不要了你说我归回圣经你有没有真的是敬重遵守神的律法，像圣经和见证的一样威胁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你对旧约圣经是怎么看的旧新约的平衡你对律法怎么看的律法和福音的平衡那往往显明我就给大家讲80%以上的基督徒传道人对旧约圣经不够重视对这个律法完全废弃轻视藐视所以这些方面归回圣经不容易。访问古道怎么访问古道吗我们的尼多生先生我们的王明道先生我们都是不要古道的我们都是觉得我认为我觉得我被圣灵充满你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了充满你的圣灵难道不充满历代先生先贤吗 啊，不是说我信我自己圣灵充满，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呀、啊。圣而公之教会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什么？我们给大家讲到犹太传统、使徒传统、教父传统、中世纪传统、宗教改革传统、清教徒传统、近现代传统、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啊，这些传统是大江大河啊，没有这些传统扶着，那你一个人能站立得住吗？啊，你是你的信仰，教会的信仰不是横空出世，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我们的信仰本身，基督神创造天地啊，然后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是这个大江大河绵绵不断啊，涌流不息的。我们只不过是大江大河中一滴水啊，你这一滴水有什么可以抬头的，可以夸口的？你这一滴水拿出来，马上就干了啊，然后通达食物。啊，当然现在尤其是瘟疫啊横行期间，我们说啊大灾难啊，啊世界末日啊，耶稣快来了啊，我梦见耶稣、白胡子老头向我说话了，这些都是啊和圣经啊和教会正传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啊，更不要说那种破船论啊，世界就是一种破船啊，趁船啊，随时都会完蛋啊，耶稣随时再来，谁跟你讲的耶稣随时再来呀、啊？啊，圣经上讲，乃至时候满足，啊，要是上帝要是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一切的同归于一，啊，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那你认为耶稣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吗？那这是亵渎的看法，这是亵渎的想法，这是亵渎的传道啊！所以我们不要，我们传道，传道是传圣经中启示的全备真道，不是传讲你自以为是的啊，你在昨天做个梦的那种道理。啊，当然啊，归这个啊圣灵内证啊，如何你讲道讲道，离开圣经就不能讲了啊，离开加尔文就不能讲了啊，离开啊现代谁谁谁谁你就不能讲了啊，除非圣灵内证啊，你不管多少人多少缸水啊，才能够圣灵才能够使这水能够变成酒啊，当然很多人就想把酒变成水，那是另外一回事。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悔改归正啊。啊，给大家这个总结的啊，当然我们内容还更多啊，求主继续啊丰富啊，但是最起码这个啊四大归正上啊，四大这个转向上啊，更多的转向旧新约圣经，转向律法与福音的平衡啊，转向大公教会的传统啊，转向我们时代的使命啊，要治理权力，爱主爱人，守约守法啊，要圣灵内证啊，要有内在生命的操练。啊，要有静观祈祷啊，内在生命啊，静观祈祷啊，啊，内在生命啊，只有灵恩派才讲啊，你就不要内在生命了，啊，静观祈祷啊，耶稣所说的啊，你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在暗处祷告，安静啊，审查自己啊，这样的祷告只有修士修女，只有中世纪啊，这个修院天主教才有，那就不是我们的啊，所以很多人，哎呀，不学。啊，无数学的是什么术啊？学的是骗术，坑蒙拐骗，无博神害啊！但是不愿意归回圣经，访问不到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求主啊，特别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进入啊，我们这真圣经真道84讲第二个小系列啊，道统与福音系列12讲啊，道统啊，道统啊。啊，这个我们哪怕是皇帝，你这无道的昏君，啊，传道无道可传，啊，教会无道可教，啊，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啊，真教会的，啊，唯一的标记，啊，第一个标记，合乎圣经的真道的传讲，啊，合乎圣经的教会的劝诚，合乎圣经的圣礼的事情，所以说不管是讲道。啊，不管是圣礼还是劝诚，都是以圣经道之道为规范的，啊，当然也有圣灵所结的果实啊，愿意传福音啊，这些也是真教会的标记。你否则的话啊，光讲台上讲的似乎道貌岸然啊，然后啊施行圣礼的时候啊神秘兮兮啊，然后这个教会劝诚的时候正襟危坐，没有爱心啊，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实，也不愿传道。 啊，让人家一看你跟阎罗殿一样。为什么？哎呀，弟兄，你为什么说我们教会像阎罗殿一样？整天教会法庭，教会法庭，教会法庭，教会法庭啊，整天把别人劝成啊赶走啊剥夺。那怎么叫阎王殿呢？那圣经上讲，你信上帝只有一位，鬼魔也信，却是战经。什么意思呢？鬼魔也信呢，不就是阎王殿吗？啊，那不是这个上帝的圣殿就变成贼窝了吗？啊，就变成这个鬼魔的殿堂了。啊，那犹太人的殿堂当时是鬼魔的殿堂了。啊，所以啊，弟兄姊妹啊，我们确确实实的啊，要应当明白上帝真道到底是什么。啊，连孔子都讲周文道啊，事实可以。啊，这几天啊，很多不同渠道的人，电台了、记者了、老总了、教授了、弟兄姊妹了，啊，发布信息啊，也找我，哎，王牧师，这个王康弟兄啊，是否去世了？啊，或者说啊，不合适就发布了，17号去世了，18号去世了，19号去世了。啊，我跟大家讲，刚才我还和护理王康身边的姊妹联系，还在啊，不要乱讲，啊，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像王刚弟兄刚刚信主，他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震动呢？因为他有精神，有胆量，迎风下气，当然他也有他罪人的问题，甚至他隐秘的罪，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上帝使用他，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就没有这种高风亮节，高标意蕴，在这个时代上明光照耀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需要认罪悔改。这个道途啊，大道之行啊，天下为公啊，周文道啊，其实可以啊，这个求道的精神啊，这种即可悟意啊，弟兄姊妹啊，此时此刻啊，你心中有这个神圣的烈火吗？啊，就像我们这个圣经真道84讲。你能听几讲啊？你是否就像逛街逛百货商店一样啊，潇洒走一回，愿来就来啊，不来就不来啊，听了就拍拍手啊，指点江山啊，挺热闹啊。王牧师讲这，王牧师讲那啊，你就啊很潇洒啊。真的，我们有真的安静在主的面前，哇，把你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圣经，让我们真正进入故圣故先贤的信仰啊，先贤所圣啊，万古长存。弟兄姊妹，到底啊，我从96年信主啊，97年传道，现在一晃20几年啊，走过各种类型的教训，家庭教会、三职教会、圣公会、长老会啊，这个浸信会聚会所。林恩派俄罗斯的东正教所以走过千山万水但是常常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对于上帝的真道的那种渴慕的烈火太薄弱了真的是遗憾所以我们目前的教会的时代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是一个人言而不听真道道听途说的，说三道四的三人成虎的大家都一拥而上听谈但是纯正真道的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讲到道同与福音系列到底何为福音林世新牧师也曾经在一次讲课中有这样的感叹我们中国人就觉得我们是传福音最后一半我们要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最可怜的是中国教会连基本的信仰自由、敬拜自由你都没有最狂妄的也是中国教会我是爱中国教会，所以敢这样讲过去我的恩师赵天恩牧师他走遍大江南北扶持了很多人，保护了很多人，教导了很多人，造就了很多人是上帝重用的器皿他底下就给我讲他说志勇， 你就知道我走遍全世界，那靠着主的恩典拍着胸脯讲，那最狂妄的最狂傲的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为什么呢？第一，受苦，唯有我们唯一受苦，受逼迫殉道。哇，这个你美国人你敢这么讲吗？英国人敢这么讲吗？日本人敢这么讲吗？连他牧师在印度尼西亚也没有多少迫害呀、他在回教徒中间也没有问题呀、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唯一受苦啊，我们是受逼迫的教会，我们是殉道的牧师，哇，不得了啊。第二个，那中国人三五的这种事件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了，又被逼迫了，又冲散了，我们上新闻上镜头啊，上新闻上镜头的，你成为新闻人物的。否则的话，如果一个牧师天天四平八稳的在教会里讲道，没有这事没有那事，谁报道你啊？第三个方面，那我们常常有一些大口号，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了，这个我们这儿就是耶路撒冷了，我们这儿就是日内瓦了，没有人说我们这儿就是罗马亚历山大。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中国人会宣传，不光共产党会宣传，我们教会的人士也会宣传。第四个，那我们有底子。什么叫底子呢？那就像一个传道人在北京，他说你只要支起摊子来，只要你这个摊子不散不乱，第一年你一聚会就二三十个人，第二年七八十个人，你建立教会三到五年百十号人，这个没问题啊。但是你要知道，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你可能聚会几十年，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啊。大部分美国教会都是在这个一百人之下的，都是几十个人的小教会了。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中国传道人有的说，你牧养多少人？我牧养100万，我牧养1000万，我们有多少堂点？神学院，每个人都牛气哄哄，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上帝重用的仆人，所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传道的本质品质在哪里？使徒保罗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的全备。使徒保罗甚至对加拉太的教会讲，我真的感到震惊，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所传给你的福音啊？那保罗说，若有人所传的福音与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不合乎先知和使徒的传统，那保罗说什么？继续传。保罗没有说，保罗说这人可重可足。弟兄姊妹，今天你传福音，你传道，你不学习，你不研究，你不灵修，甚至没有爱主爱人之心啊，然后乱传，狂奔乱行，那不是保罗所讲的可重可足吗？那耶稣基督当初说是传道，传道，传道，是啊，但是耶稣在大使命中，你们不要去。那为什么不让门徒们，那是个使徒们呀、耶稣为什么不让他去啊？你在耶路撒冷等候，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等候啊？因为耶稣说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但是门徒是什么福音啊？门徒说，主啊，你复兴的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那耶稣讲天国，那门徒就讲以色列国。耶稣说这个圣殿变成贼窝了，门徒就讲何等辉煌的殿宇，你这什么徒弟啊？这什么门徒啊？什么使徒啊？这个能出去传道吗？那耶稣说你们别去传等着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圣灵充满，圣灵开你们的心窍使你们真正的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圣灵内证没有圣灵的内证没有圣灵开我们心窍你咋传道门徒不能传，使徒们也不能传因为传来传去都是这个完全传反了，把天国的福音传成以色列国的福音把这个何等辉煌的殿宇把贼窝讲成圣地了。今天很多人不是到以色列去朝圣吗？那以色列真是圣地吗？耶路撒冷真是圣地吗？那个地方真是圣殿的遗迹吗？当初耶稣怎么说的？当初耶稣说的是贼窝的，那你怎么去朝圣呢？你到贼窝去，你反倒成了朝圣的。你看多少人是反其道而行之多少人一举一动是达到圣经反圣经所以唯愿我们的这个道同与福音系列，我们有真正的悔改归正的。所以林世信牧师也强调，那我们华人就觉得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第一，你传的真正是福音吗？第二，你传的方式真正是合乎圣经的方式吗？这两个问题要画个大大的什么问号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 开始这个道同与福音系列这十二讲，我们就要给大家讲明啊，到底何为啊先知使徒的福音啊，到底何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到底何为圣而公之教会的福音啊，到底何为啊改革中的啊所讲的福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要明白福音是什么啊，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这需要我们做出深刻的反省、认罪悔改啊。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我常听到两种传法，哪两种传法？第一个啊，是个属灵定律啊，你是个罪人啊，耶稣爱你啊，做个全职的祷告啊，就信主了啊。当然我讲的比较简化，但是不论如何，你就看到把上帝丰富的真道啊，这个约化为啊，几个小小的干巴巴的定律啊，连不起来啊，怎么说上帝爱你啊？啊，应当严格的讲，罪人，上帝的震怒在你身上。耶稣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不悔改的话，随时灭亡。”哇！你要说：“哎，上帝爱你，不管你悔改不悔改，上帝都爱你。既然我不悔改，上帝也爱我，我悔改干啥？”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人传福音有什么模式呢？啊，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信耶稣，谁让你信耶稣啊？耶稣是谁呀？耶稣让你信谁呀？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使徒行经怎么告白呢？使徒行经没让你信耶稣，使徒行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使徒行经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哎，我信圣灵，啊，信耶稣传福音，怎么让你传福音？谁让你传福音啊？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遵守神的诫命，然后教导别人遵行，啊，这在天国是大的。你不遵守神的诫命，你本身就是一个狂人，本身就是一个窃国大盗，本身就是一个神棍骗子。你连神的诫命就不遵守，那使徒行经那启示录上怎么讲的？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你守不守神的诫命，你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狂徒。圣经上有专门词啊，中文圣经叫不法之徒啊。今天很多不法之徒啊在传讲神的福音啊，然后传福音的时候啊，就像我听的若干牧师讲的啊，我讲的信息很简单，什么很简单啊？啊，就是。啊，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这还有比这个更鸡汤的吗？啊，更鸡汤的吗？啊，哎，王牧师，你讲的这个太打击面太大了嘛，打击面太大了。你看看当初的德国，马丁路德改教的故乡，那德国的基督教变成什么了？那德国鬼子都是路德宗的基督徒的，啊，连这个彭国芬尔就说。那我们就把这个上帝宝贵的恩典变成了廉价恩典了。廉价恩典就是不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廉价恩典就是不顺服神的诫命啊，这就是把昂贵的啊耶稣基督生命的福音啊，这个死里复活的福音啊，变成了一个廉价的恩典，变成廉价恩典还是好的，那变成了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变成了希特勒的十字架。啊，我们终于先求神的国变成了先求德意志国家了，啊，最终你就会啊残酷的笑，微笑着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杀死几百万的犹太人，有这么可怕的吗？你说这匪夷所思吧？怎么还会有这种事啊？有，就是发生在宗教改革的故乡马丁路德所在的民族。马丁路德所在的国家，弟兄姊妹，对不起，不是民主国家，是就是发生了路德宗基督徒，还有比这个更匪夷所思的吗？哎，这就是历史。你也不要认为中国就比啊德国强啊，你也不要认为中国教会就比德国教会强啊，你也不要认为、啊、你举的那个十字架，什么十字架？是不是希特勒的十字架？还是那个没有悔改的十字架？那十字架就整天成了你的符号了，整天成了你的口号了。成了道士的符咒了啊！好像十字架在身上画一画，你就分别为圣了。谁让你这样做的？啊，这些，哎呀，多知什么？哎，幼稚。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圣经既然是圣经真道84讲啊，我们就不是随随便便啊乱讲啊，我们就是要啊，真的是披麻蒙灰啊，伤心痛悔啊，真的是要回到圣经啊，回到真道啊，回到古道。啊，要撕心裂肺啊，要掏心的给大家分享啊，大家也要啊，大家也要尽心的、全心的啊，来领受、来参与 啊，回去又要查考圣经，看王志友牧师讲的人道是与不是，哪个方面是应当领受的，哪个方面是求主继续光照的，哪个方面是不对的，也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啊用心去听啊，用心去祈祷啊，去查考圣经啊，去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当我们讲到啊这个福音系列的时候啊，什么是福音啊？啊，在这个福音系列中啊，我们就回到啊500年前差不多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讲授。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讲授，那我们福音啊，我们信什么啊？什么是福音啊？啊，整个圣经其实就是福音书啊，整个圣经就是福音书。所以我们看到观察圣经有两大角度啊，你可以说整个圣经就是律法书，为什么？因为律法就是训诲嘛，啊，整个圣经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训诲啊，让我们啊走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整个圣经也是福音书啊，有的人说福音书，哎，王牧师你别胡扯啊，别叫王牧师了，不会啊，王志勇你别胡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啊、马可福音啊、约翰福音啊，这是到了主后才有的福音书。那我们学习圣经、学习神学的，你都晓得了，那在伊甸园里不就是有最早的福音吗？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宣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那不就是原初的福音的应许吗？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切切的啊要回到啊圣经。所以海德堡教就问他说，就是福音的应许是什么啊？我们要福音中要信的是什么？福音中要传的是什么啊？福音中现在说，哎，我就传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上帝赦免你的罪，上帝说你们的罪免了，不行吗？那耶稣是上帝，耶稣为什么要在世上活30多年？那一出生不就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啊？一出生献个鸽子，或者一出生长到10几岁，不也可以吗？也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呀！啊，为什么非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啊，他这个中国人不是有更残酷的刑罚吗？啊，可以这个凌迟，啊，可以四马分尸，啊，可以有其他更羞辱、更残酷的刑罚。那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不是以苦刑在全世界著称吗？啊，不是到现在都是刑讯逼供吗？那我们这些苦刑，我们这不新鲜啊？为什么耶稣基督非要钉十字架呢？啊，为什么圣经讲耶稣基督不是钉十字架？哇，不是，你在讲什么？那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保罗都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呢？钉十字架只不过是那个木头的形状是十字形状的，但是核心是他被挂在木头上呢？为什么被挂在木头上呢？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死亡，那是受咒诅的死。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死本身啊，都要合乎神的什么律法。啊，这样耶稣基督真的是通过他的教训，啊，通过他的行动，啊，他就为我们完完全全的成全了律法，啊，大先知讲明了律法，大祭司为律法，为这个按照律法献祭，啊，大君王啊，他又怎么耶稣基督怎么是我们的大君王啊？啊，他又通过圣灵，啊，在我们心中执掌王权，啊，使我们从不甘心不乐意，啊，变得甘心乐意。为什么你原来不乐意，现在变得乐意了？啊，为什么王刚原来不信主、不愿意受洗，现在就愿意信主、愿意受洗了，愿意说求之不得，啊，发自内心说耶稣复活了，马车天上来，接我回天乡，啊，这是王刚弟兄现在醒来就唱的歌曲，马车天上来，啊，接我回天乡，啊，这是这个美国黑人的灵歌。马车颠上来，你就知道以利亚的火车火马把以利亚劫走了，啊，这是指对上帝、对天国、对这个永恒归宿的渴慕啊。那有很多人说，谁能够使王刚这不怕死的硬汉？你能够使他认罪悔改信主？你能够使他受洗？你能够使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谁能够使他做到？他跟你搞这些片场啊？他给你搞这些宗教表演啊，他这个他清高啊，啊，他自豪啊，那看不上眼的 跟你说一句话就不说，有个人不就去找他吗？哎，王刚，我来跟你谈一谈啊，我不关心政治。那王刚说什么？滚！你不关心政治，你不关心公共事务，你找我干啥？那你有私人事务，私人事务有你和我有什么交集啊？有什么情谊啊？啊，你千里迢迢来找我显摆了，啊，是不是有财产了，有地位了，有后台了，有高山了？你这些和我有什么一毛钱的关系？那王刚一个字，滚！哎呀，硬汉，铁汉。啊！但是他为什么认罪悔改？为什么要信主受洗？为什么要哈利路亚马车天上来接我回天乡呢？不是上帝的灵来感动他，有谁能够感动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切切的啊，回到啊福音啊，切切的回到把福音传的全备。所以根据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总数啊，第一啊，整个圣经啊都是福音书；第二，那让整个圣经我们太难传了，到底你给我们总结一下。正如大公教会一致任性的使徒信经这十二大条款所概括的。然后海德堡教理问答有问，那使徒信经分成哪三大块呢？那就是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重生，更新成圣与成全。小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根据使徒信经代表大公教会使徒教训的正传根据海德堡教理问答代表宗教改革基督新教的正传所以不管是使徒信经还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这个信经和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说向我们概括了旧新约圣经所启示的历代大公教会所任性、所传讲、所捍卫，用眼泪、用热血来见证的这个福音就是正如使徒信经十二条所概括的圣父上帝与创造。你想一想，今天有多少人讲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今天有人讲救赎，你认为讲救赎了吗？讲耶稣，有没有讲耶稣是完全的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我是主，我是中，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他是我们信息的创始者、承重者。有没有把耶稣基督讲的终极？终极就是他是独一的主，耶和华上帝本身。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的神人爱信讲的那么清楚？为什么耶稣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在一个位格之内但是同时神性和人性又不相混合，不是上帝变成了人，也不是人变成了上帝要是上帝变成了人，那上帝会不会变成牛上帝会不会变成一个树上帝会不会变成一个高山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我在印度教里十年我研究法哲学，研究宗教哲学，我研究费丹多哲学然后我就问著名的导师上帝，为什么我们拜这些偶像呢？我就直接问，为什么拜这偶像呢？那人家印度教的大师回答的也非常巧妙，偶像，你认为是偶像吗？我们不认为是偶像。你为什么认为不认为是偶像呢？他说，只有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难道上帝就不能够以这种偶像的形式向我们出现，来迁就我们的信仰吗？哇，你怎么回答？你想都没想到，你没法回答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确确实实回到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这个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万古颂扬我们对于这个大在敬虔的奥秘，道成肉身的奥秘，今天有多少人讲我听很多传道人讲耶稣讲见证，讲什么耶稣讲什么见证哎呀，你看我原来得病好了，没有工作好了，没有钱有钱了，没有老婆有老婆了，孩子咋地了你讲讲讲讲都是一个新圣福音、医治福音这个神迹奇事福音，但是你讲的见证都是见证你自己蒙恩了、蒙福了，上帝向你显灵了，你信耶稣灵验，你信耶稣得好处了，所以大家都来信吧，抢了大鼓都来吧，你妖言惑众的。 啊，你没有讲耶稣基督是谁的啊？耶稣基督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耶稣大先知做什么？那大祭司做什么？啊，大祭司献祭。大祭司最重要的工作是献祭吗？啊，祭司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祭司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导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如果祭司不教导神的律法，那约柜干啥？啊，祭司不遵行神的律法，那你本身就是贼呀、啊。那你这个教导有什么意思呢？啊，就像保罗讲的，难道你这个教导人不可偷窃，你还偷窃圣殿里的东西吗？啊，难道你把圣殿本身也变成贼窝了吗？啊，君王，今天有多少人强调耶稣是大君王啊？啊，甚至这个达拉斯神学院有个叫雷利的教授，啊，写一本系统神学，他有学位，他写本神学，还翻译成中文，就说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耶稣基督救你，但是不必也接受耶稣基督做王。哎呀，你让耶稣做你的救主，不让耶稣做你的王，什么意思呢？让耶稣拯救我、赐福我，但是耶稣不是我的王啊，我不顺服他啊，我可以不听他的啊，只要他我需要的时候，无时不能三宝殿，他就救我，不救我就不行，因为你是我的救主，你不救我谁救我？但是却不听耶稣的话啊。那我们的王维道先生不也是讲吗？啊，孔子是我的老师啊，耶稣是我的救主。那耶稣不是你的老师吗？那我们做基督徒不就是耶稣的门徒吗？啊，难道我们做基督的门徒还是做这个孔子的门徒啊，孔老二的门徒啊？啊，你就看到啊，你说，哎呀，我传耶稣，信耶稣，你信哪个耶稣啊？啊，使徒信经为什么讲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啊，这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是谁呀、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不高举耶稣基督大君王的职分啊？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原因，怕皇帝。你要说耶稣基督是王，那皇帝不把你干掉了啊？所以说我们不传耶稣基督的王权，你所信的不是说因为圣经，不是因为大公教会的正传，而是因为你中国皇权专制、空前惨烈，吓得你外国宣教士，吓得你中国人不敢传耶稣是王，啊，你最多传耶稣是救主啊，帮助大家的，给大家帮忙的，但是你不敢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啊，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你更不敢讲，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要与耶稣基督一生一世在地上执掌王权，你敢讲吗？那天子是独一的真龙天子，只有他是上帝之子，你敢讲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子？那造反，大逆不道，灭你九族啊！所以你就知道中国这个福音啊，啊，在这个皇权专制的恐怖下极其的扭曲啊，极其的支离破碎啊，我们就被打压、被扭曲的，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一个讨好性的民间宗教啊，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是啊，不是为什么不为那些受压迫的人祷告啊？在上执政掌权的都当顺服是吗？啊，在上执政掌权的都当顺服，为什么连上帝都不顺服啊？啊，牧师也是上帝赐给权柄，为什么不顺服啊？家长上帝也赐给权柄，为什么不顺服啊？为什么单单只顺服皇帝啊？啊，你精忠报国，为什么不报答上帝的国？啊，所以这些都是皇权专制的这个孽论啊，这是谬论啊，渗透影响打压教会啊，使得我们教会不得啊，不能啊，没有啊，把福音的真道传的什么全被我信圣灵啊，我信圣而攻击教会。很多人说主耶稣啊，你来怎么来啊？耶稣有没有降临？耶稣有没有在大使命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怎么个同在呀？啊，圣灵住在你的心中，圣灵不是基督的灵吗？那圣灵和耶稣是啊，耶稣住天上，圣灵住地上啊，圣灵和耶稣分居两地分居了啊？你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位格是两地分居、三地分居、多地分居？你有几个上帝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概念。你传福音，传福音啊，基本道理不明白，那就是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哇，你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哎呦呦呦呦呦，传福音还有祸了？ 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为什么呢？要学位没学位，要美德没美德啊，要善行没有善行。你除了用勾引的方法，你还用什么方法？你没有学位，你怎么吸引人？没有美德，你怎么吸引人？啊，没有善行，你怎么吸引人？你就划拳绣腿，啊，就添油加醋，就坑蒙拐骗，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途径啊。啊，所以耶稣责备说：“你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我常常讲，我们本来应当是吸引人信主，啊，要用我们的美德，要用我们的善行，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啊，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应当啊。耶稣说：“我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主。”啊，神的方法是让我们吸引、高举上帝、高举耶稣基督，啊，同时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使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像明光照耀。这样，我们就能够彰显了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样，我们就能够吸引人啊信主。但是，很多人既不学，啊，也不问。啊，既没有内在的美德，啊，也没有外在的善行，但是有什么呢？有宗教的狂热，啊，有那种砍头不要紧，啊，愿意寻道的热情，啊，就像我原先在北京认识一个黑社会的头子，啊，悔改了，信主了，你先不讲真的假的，啊，他悔改了，信主了，我也牧养他，啊，然后有一天就找我，哎，王牧师，我想寻道，哎，我说。你这黑社会的大哥大，你都不怕死啊？所以你要寻道啊！你为什么寻道呢？你就告诉我，没有别人啊！牧师给你保命。他说：“王牧师，我得寻道，为什么寻道呢？”我说：“他说生不如死啊！”我说：“你怎么生不如死啊？”他说：“你说这个咱们男子汉大丈夫，在家里整天受老婆欺负。”原来我不信主的时候，说打他就打他，说骂他就骂他，说这个赶他走就赶他走，实在不行领一个女人，领好几个女人来欺负欺负他，羞辱他。那他在我眼前是他老几啊？现在我信主了，哎呀，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哎呀，我就要吃亏，我要忍耐。哇，他一看我信主啊，本来是我是狼啊，现在我变成小绵羊了啊，他就骑在我身上欺负我。啊，所以我生不如死，啊，我这信主了，痛苦更大了。按照主的教训去活着不容易啊，我赶紧找个机会寻道算了。哎呦，我说你这不是逃避痛苦吗？逃避挑战吗？你这不是背十字架，你这是逃避十字架，啊，你要做一个白色寻道师，你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致死老我，啊，活出新我，这才是真正的寻道师。啊，真正的寻道师不是去啊找死，啊，不是去非要对抗，非要征战，啊，而是像保罗讲的，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什么服我，啊，当然上帝呼召你在政治中，啊，在军事中啊去死，啊，慈禧不就是死在战场上吗？啊，没有问题，那也是上帝的呼召，啊，但是通常而言，啊，上帝是让我们分别为圣，啊，是让我们啊致死老养的。活出什么新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福音之道啊，要传的全备啊，那至少你要包括三个方面你才能够传的全备。哪三个方面呢？天地人。怎么天地人呢？天啊，上帝。要把上帝传的全备啊，你一定要是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犹太人只强调圣父为中心，啊，福音派强调圣子为中心，啊，灵恩派是圣灵为中心，啊，这些都有偏颇的。圣父、圣子、圣灵，独一上帝、三一上帝，啊，然后地，我们怎么传的全备呢？你不要整天讲世界毁灭了，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上帝救赎的，世界是上帝要更新的。所以启示录最后讲，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没有讲我将一切都毁灭了。你不要妖言惑众，制造紧张气氛的啊！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啊，实在是上帝救赎的，啊，实在是上帝所更新的，啊，就像耶稣所说的，没有上帝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天却永远，那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的，啊，不会废掉的，啊，恶人会被废掉的，但是你不要欺人无始忧天求，欺人无始忧地毁，天不会毁。地不会毁，而是要成为新天新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讲到天地人，人那你怎么讲的全备呀？那人你最起码你要讲四个状态呀。一个状态，上帝造人的时候当初是好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第二个方面，你要讲人的堕落状态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第三个方面，你要讲人的重生呢，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第四个方面要讲人的盼望是最重要，得荣耀啊啊！上帝不仅呼召我们啊，还最后让我们得荣耀啊。所以你讲到天地人，天啊，你要讲圣父圣子圣灵啊，独一上帝三个位格啊。你要讲地，你要讲创造救赎与成全。讲人，你要讲这个纯真状态、堕落状态、重生状态，你最后还要讲得荣状态啊，这几大方面你都讲不清楚，你怎么传福音啊？你传的是什么福音啊？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啊，当然无论如何，主的名被传开了啊，不管包括不说你，包括我自己啊，我是96年信主，97年我就传啊，我在灵恩派里传了啊三年啊，带领上千的人说方言啊，经历了无数的神迹奇事赶鬼啊，这些方面到底是真是假？哪部分真，哪部分假？真的是否是有假的啊？假的是否也有真的啊？这个真做假事啊，假亦真啊，无为有出有还实啊，真假难分。但是无论如何啊，我自己传福音方面也认罪悔改啊啊，那我毫无疑问在灵恩派里传的福音是虚假的啊。然后在这个改革宗里边，你传福音就传的就是真的。啊，常常哎呀，传福音了，审判了，悔改的信息了，十字架的信息了，没有爱心，没有温柔，这是否与生命传道呢？这也不能说是传讲生命之道，对弟兄姊妹没有为父为母的心肠。那使徒约翰说，怎么传福音啊？不是传一个信息的，不是传一个字句的，啊，不是传讲改革宗神学的。甚至不是传讲圣经神学的啊，传福音传福音传什么？传生命啊，传耶稣基督本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父相交，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彼此相合，好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现在你看传福音啊，尤其是改革宗的传福音，越传朋友越少，越传同工越少，越传非得把别人审了，非得把别人赶走了，传来传去你就天下第一啊，唯独你光荣、正确、伟大，唯独你是正统，别人都是异端，啊，这种斗士心态，多二什么？哎，又多，啊，所以不要说人家灵恩派传福音传的有问题，那我们改革都传福音就没有问题吗？你没有爱心能传福音吗？啊，你不造就别人的爱心能传福音吗？啊，不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那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前，啊，约翰福音14章15章。讲什么大道理了？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你们要彼此相爱呀，啊，你们要有洗脚的精神啊，要彼此洗脚啊，啊，不要光让别人伺候你啊，我们要服侍别人啊，啊，你服侍多少人啊？啊，你造就多少人啊？啊，我讲圣经啊，大江南北、俄罗斯啊、非洲啊，我都去了，神迹奇事是啊。那当初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警戒的什么人啊？警戒的都是那些宗教人士。警戒的都是传道人啊，警戒的都是哎呀，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神迹奇事。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哇，哎呦，太可怕了。这个我们自欺，我们不光坑别人，我们最终最欺骗的最高境界，把自己欺骗了，而且欺骗的基础那么原熟啊，那么就自己都不知道的自欺欺人，知道见到耶稣了，知道最后审判在主面前交账了，主 才点破了我们的中国梦，主才点破了我们的传道梦，主才点破了我们的改革宗梦，主才点破了我们的这个长老会梦。原来主说，不管你做什么，中国梦、美国梦、新西兰梦、天国梦、改革宗梦长老之梦上帝只是跟你说一句，你这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生命的光景到底如何我们是否真正的领受福音了福音是否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福音中是领受的一个信息是领受的一个道理是领受的一套神学，是领受的一套制度，还是领受的耶稣基督本身？我们真的是高举耶稣基督，还是高举这个圣经的文本高举使徒信经高举改革中的信条高举长老会高举牧师高举中国高举温州你到底高举的是什么？真的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被高举起来吗？所以这些方面我个人有很多认罪悔改的地方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套信息中大家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之心真的是求主敲碎我们宗教的硬硬的外壳敲碎我们习惯的硬硬的外壳，敲碎我们神学的硬硬的外壳，敲碎我们牧师硬硬的外壳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赤露敞开让我们真的是赤身裸体走向十字架走向耶稣基督本身这才是圣经真道的生命之道，这才是圣经真道的古脉精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道统与福音系列但是我们回到今天具体的讲述我们刚才分享的算是我们一个序言一个总述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要分享的上帝与创造，也就是在使徒信经所任性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今天我们讲此不讲父讲救赎不讲创造讲耶稣不讲上帝。有的人想，我不讲上帝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是上帝，我讲耶稣就等于讲上帝了。哇，那一切的智慧都在耶稣里面藏着，你也不要圣经了，你也不要教会了，你什么都不要了，反正一切都在耶稣里面藏着，那你这是口头禅。那上帝也赐下圣经上帝也赐下教会各有各的功用你不能够一点代面，一面代替。什么叫用一个点就取代了整个的面不全面用一个面就取代了全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真的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常常讲部分性的真理就是整全性真理的大敌，那些极端，那些异端，那些偏颇，那些邪教都是像盲人摸象一样抓到了真理的一个部分，无限的扩大无限的夸张无限的推崇就像人体中的癌细胞一样这个细胞很有活力，这个细胞不断的增值，然后这个细胞就积压了就吞噬了其他的细胞最后这个人就成了一个大大的 A 变的肿瘤。所以说我们回到圣经真道的规模纯正话语的规模那是何其重要。当我们讲到创造与救赎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讲到独一上帝无中生有美丽世界独一上帝。你看到圣经66卷书，有的人说最重要的是哪节经文大家福音派都想到，哇，神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将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这个另一派最喜欢哪节经文？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这个充满你们，然后你们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另一派喜欢这些经文。但是真正正统教会的、正统信仰的这个行家一开口便知有没有 啊，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到底你的信仰如何啊？其实很容易啊知道，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管灵运派有灵运派的神兴起他们，啊，福音派有福音派的好处啊，神也保守他们，啊，但是我们看回到圣经，回到使徒的正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约拿在约拿书讲，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你信神啊？没有奇怪的，圣经从来没有不让你信神啊，圣经不让你信神，你都不乐意，为什么呢？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宗教性的，人生下来就是有信仰的，人生下来都是有神论者啊，这是你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呢？是一个神啊？还是很多的神啊，啊，是有位格性的神啊，还是金钱就是你的上帝，权力就是你的上帝，顾客就是你的上帝，甚至你自己就是你的上帝。所以人关键不是信不信神，关键是你是信哪一位神啊。啊，有的人说我不是，我不信你讲的基督教。我说你不信基督教，告诉我到底你不信哪个版本的基督教？你那个版本的基督教可能王志勇牧师本身也不信，因为是山寨版的异端邪说。所以圣经说，外邦的神都是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哇！所以约拿见证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所信的是他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信的神和外邦的神灵，和今天一般人泛泛而论的，或者把上帝啊就是马槽里的婴孩，啊，上帝就是圣诞节老人啊，小孩子人人喜欢的老人家啊，穿着什么大红外袍啊，背这个布袋啊，满足人的愿望，谁不喜欢谁不欢迎。现在教会里啊，我们最常见的上帝的形象啊，马槽中的婴孩啊，圣诞节的老人啊，我们不晓得到底上帝是谁呀？啊 ，Who is God？ 啊，就像保罗见到啊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问的问题：主啊，你是谁呀？啊，摩西，上帝向他显现：主啊，你叫什么名字？你的本质是什么？我怎么向人述说你呀？啊，说今天这种问道的精神，这种求道的精神，啊，这种打破砂锅啊，问到底的精神啊，太少了，太少了，在教会里也太少了。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啊独一上帝的时候，你就看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上帝啊，说这些经文有多么深啊，无限的深。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时间有起初，然后上帝创造天地。是上帝创造天地，是创造论，不是进化论。啊，是独一个上帝创造的天地万有，不是万神，不是众神，不是泛神论，啊，不是多神论，当然也不是无神论，啊，是独一神论，啊，当然也不是物质主义，啊，也不是精神主义，啊，不是，啊，也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是唯神主义。所以你要抓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真的是纲举目张啊！所以说使徒行经第一节首先告白的不是耶稣，首先告白的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然后人问耶稣的时候，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啊？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的也是生命记第六章的十八祷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说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不是独一的上帝，我们需要尽心爱上帝吗？我们不需要。为什么呢？我们爱这个上帝 10%、啊、另外的上帝我们爱他 20%， 还有别的上帝我们爱他 30%， 或者我们欺骗他来到这个上帝面前啊，我爱你 100%，来到那里说我爱你也100%，这都是三心二意啊，都是宗教骗子、信仰骗子啊，骗来骗去都是自欺什么爱欺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正因为上帝是独一的上帝， 历史有统一性啊，世界有统一性啊，真理有统一性啊，这个统一性啊，就是在于万有是本于他啊，依靠他啊，归于他啊，这个我心上帝全能的父啊，创造天地的主啊，至关啊重要。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啊不可能在神学上、在哲学上、在思想上啊讲很多啊，但是无论如何，独一上帝、独神论啊，或者独一神论啊，这是从圣经所生的世界性的三大宗教的啊最高特征啊，是从圣经所生的世界性的三大宗教啊，佛教很难说是啊世界性的宗教，因为就在东亚嘛。啊，然后中国的道教、儒教，那更是国粹啊！一个国家了啊，至多影响越南啊、柬埔寨、朝鲜、日本啊，没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不能够称之为世界性的宗教啊！真正世界性的宗教是跨越多少洲的？跨越欧洲啊、大洋洲啊、亚洲啊、美洲啊、这个俄罗斯啊，是跨越这些七大洲、什么四大洋的，这才叫世界性的什么宗教。儒教了、道教了、佛教了，远远称不上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中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都是以旧约圣经为本的，这些都是强调独一上帝的。为什么呢？我给弟兄姊妹讲得非常清楚，你没有独一上帝论，你这个宗教就是低级的啊，你这个宗教就是自杀的啊，你这个宗教就是上帝杀死上帝，神灵和神灵相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若干个上帝，两个上帝就两个上帝争，三个上帝就三个上帝争。就像这个希腊奥林匹克的那么多神，这个神算计那个神，那个神算计这个神啊，印度教里几万个神啊，这个神魔大战封神榜啊，这些就是比人间还凶残，比人间还混乱。这样的上帝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神可有什么意思呢？啊，这样的文化就是内乱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就是战争的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就是自欺欺人的文化，因为他们不知道、不认识我心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所以我心上帝，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这位独一的上帝还是我们的天父啊。所以耶稣祷告说：“哎，我们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很多人祷告主耶稣啊，哎，我说你一说主耶稣就知道你不认识不明白。那主耶稣怎么教训你的？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啊，我偏不这样讲啊，我就偏就主耶稣。那主耶稣说你那还让我教导你什么呢？今天教会很多基督徒，你让耶稣教导你什么呢？耶稣讲得非常明白，你就是不信，你就是不听，你还说主耶稣主耶稣，那个主耶稣是你嘴唇上的服侍，是你自欺欺人的，是你的宗教鸦片，是你的宗教幻想，你没有真正信耶稣的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自己祷告的时候，父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啊！所以说耶稣有没有以自己为中心啊？今天很多福音派呀、改革中凑热闹啊，耶稣基督为中心，基督为中心，基督有没有以自己为中心啊？基督说我从父来，我听父的话啊啊，父把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舍命。那耶稣有没有说我是中心，我是中心，我是中心，我是中心，我是中心的中心的中心？那耶稣有没有这样讲？圣经中有没有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福音派甚至改革中偏离圣经，偏离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告白说啊，圣殿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什么没有坐在中间呢？你不是中心吗？就坐在中间就算了啊。所以我们不讲耶稣基督的中保，中保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啊，中保就是把你带到父上帝面前的啊。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阿爸父的啊，以基督为中心，你怎么喊阿爸父啊？你就在那中心停留下来算了。我信上帝，啊，全能的父，啊，创造天地的主。全弟兄姊妹啊，天地万有都是上帝创造的，啊，上帝怎么创造的呢？在罗马书四章啊十七节， 啊，这个地方启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啊，第四章啊十七节啊，我给大家选读。但第四章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哎，这儿又再次提到父啊，现在有人有子无父，很可怜，很可怕，要小心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就特别讲到是无变有啊，无中生有。弟兄姊妹，今天你讲，哎呀，黄小牛牧师，你不要无中生有。哎呦呦，黄小牛牧师，我啥能无中生有啊？你这不是骂我吗？上帝啊，你是无中生有的上帝，赞美。为什么同样说无中生有，对黄小牛牧师来讲就是骂他，而对于上帝来说就是赞美呢？因为唯独上帝能够无中什么生有，而且上帝确确实实从无中创造了万有。如果上帝用什么东西创造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和上帝并列的啊，这个东西比上帝存在时间更悠远，那么上帝就不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啊。所以上帝啊，没有用任何东西，上帝只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上帝用他全能的话语从无中创造了万有。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两点。第一点，人历史受造万物啊，酒色财气啊，功名利禄，在上帝面前都是虚无的，本质上都是虚无的啊。所以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人本身虚无的啊，国家政党教会世上有形的一切都是虚无的。什么虚无？深刻的哲学最终都要走向虚无啊。但是培根也讲，经验哲学使人归向宗教，要在虚无主义中醒来，那就是有神论。那有神论的终极啊，那就是基督教啊。基督教的终极啊，我们不敢讲是哪宗哪派的啊，这就不说了。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看到神是无中生有啊。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是不应当拜任何受造之物啊。所以保罗讲的人间的宗教和信仰的荒谬之处是什么？他们不拜那造物的主，凡叫拜神造的物啊，拜人了，拜政党了，拜牧师了，拜教会了，拜信条了，拜改革宗神学了，拜长老之教会了，拜圣母玛利亚了啊，拜歌星了啊，拜来拜去不拜造物的主，却拜受造物。但是这些受造物本身是虚空的虚空，因为他们没有本质，他们的本质是无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上帝是无中生有。我们不能够从世界中寻找世界的意义，我们不能够从历史中寻找历史的意义，我们不能够从中国寻找我们人生的归宿，我们不能够从美国寻找我们的归宿，我们不能够从教会本身寻找我们的归宿，我们不能够从我们任性的真理体系来寻找我们的归宿啊。主啊，摩西的祈祷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一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啊，其他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啊，其他的一切都是短暂一世的，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啊，凡有血气的都必消残啊，我们七十岁八十岁也不过是转眼成空啊，其中所经管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但是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无中生有，无与有的关系，一与三的关系啊，这是哲学上、神学上、神哲学上都是形而上的啊，本源的、本体的、终极性的关系，终极性的问题。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为什么有三个位格？世界的本质是有还是无？有的话，有从何而来？无的话，无中又怎样生命？这些都是极深的形上的、哲学的啊思辨的问题。有的人说，王牧师，你讲这些干啥？ 你圣经上讲的，神家讲啊，无中生有啊，神家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如果我们连这些基本的行为上的本然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了，那你所信的也不是圣经之道的啊，因为圣经一开始就回答本源的问题啊，就回答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然后第三点，美好世界。所以在诗篇第十九篇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穹苍传扬上帝的手段。然后耶稣在啊传道中讲到啊，那天空中的飞鸟既不动也不生，上帝养活他。那田野的一朵小花，所罗门极荣华富贵的时候还不如这花多的。世界多美好，世界多奇妙，这是天赋世界。当然你说哎呀，我们雾霾了，我们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我们有瘟疫了，我看不到世界之美了。你之所以看到丑陋啊，之所以看到阴暗，之所以看到污染，是因为世界本身不是丑陋的，世界本身不是阴暗的啊，世界本身不是笼罩在瘟疫之下的。这一切的丑陋、阴暗和瘟疫都是世人造了孽的，或者说圣经的话来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什么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创造世界，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31节，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甚好是什么意思呢？翻成英文就非常简单， very good。 世界不光是美好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啊！今天在瘟疫之下，今天在雾霾、水污染、土地污染、种子污染、基因污染啊，各处没有一点不污染的，那我们很难讲这个世界啊非常美好。其实还是非常美好，你看不到啊。澳大利亚还是非常美好，新西兰非常美好，中国广东啊，这个山东、北京还有很多很多地方非常美好啊！世界真奇妙啊！你不去不知道啊！这个世界仍然在上帝的天赋、上帝的眷顾之下啊！尤其是瘟疫、封城啊，这个封工啊，然后中国整个的雾霾问题就解决了，非常清晰了。说上帝要更新这个世界，容易的，非常容易。你不要为老天着急，不要为上帝着急，上帝要更新这个世界，唰就更新了。啊，上帝用洪水更新，上帝也用瘟疫更新，啊，上帝用烈火来更新，啊，说上帝要更新这个世界，更新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啊，把这些污染的、扭曲的干掉、除掉，啊，把这个世界中美好的因素让它发挥出来，啊，世界美好，啊，更加的美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三点啊，独一上帝。无中生有啊，美好世界。今天对这个独一上帝，尤其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们基本上丧失。今天我们在家庭中没有父亲，没有一个好男人啊。今天在教会中，牧师啊，做牧师的多，做老师的多，做审判官的多啊，做化缘的啊，募款的多，但是真正有为父心肠的啊，真正像使徒保罗说提多、提摩太，我儿子啊，我在主内的真儿子啊，像这种为父心肠的啊，像会有真正把牧师当的是师父啊，生命的师父啊，一日为师，一生为父，太罕见了啊，少之又少啊，让人心碎的少。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在啊在家庭中就丧失了家父的概念，我们在教会中就失去了教父的概念，我们在国家中就失去了国父的概念，我们在神的家中就失去了天父的概念。啊，今天的时代，啊，今天任意妄为的时代，啊，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一个无父的时代。有多少灵魂在家中，在教会中，在国家中，我的父亲是谁？啊，谁像谁是我爸爸？谁真正关爱我？谁真正保护我？所以，耶稣说：“啊，不管你地上的父如何， 天父是好的，是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无中生有，美好世界。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个教训其实很深很深，我就简单给大家引申三个方面。今天的上帝与创造，你就记住一句话，这是天父世界，这不是魔鬼的世界，这是天父世界。第一个是世界的美好，反对那种仇视厌世，这个马基安异端，诺斯底主义，就是宗教，就是基督教开始的时候，这个异端就认为和希腊哲学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低级的，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我们的救赎就是脱离身体，脱离这个物质世界，所以这种灵智主义的，诺斯底主义的信仰，就教人仇恨这个世界，教人这个离弃这个世界，教人祷告，主啊，把我们踢走吧，主啊，你何时来呀？把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嘛。所以这是一种仇视厌世的一种情节。但是这种仇视这种厌世是不合乎圣经的。其实我给大家解一解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我们常常讲神爱世人，对不起。如果你稍微有点英文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在希腊文中是 cosmos， 上帝不是爱这个世人，也不是说上帝不爱世人但是原文原言说的是什么？上帝爱这个世界。所以加尔文怎么讲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整个世界就是展现上帝荣耀的剧场，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上帝还要再荣耀，地和地上一切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上帝的手段。新天新地要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讲这一切都更新了。你为什么仇恨这个世界呢？你为什么厌恶这个世界呢？难道这个世界不像耶稣所说的，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第二个，世界的秩序所以长老会都喜欢格林多前书十四章最后一节经文，凡事规规矩矩按照秩序行， order order order， 秩序秩序秩序不要乱来信仰要有秩序，真理要有秩序教会要有秩序，社会要有秩序，家庭要有秩序，格律也要有秩序，强盗也有秩序，道义有道但是很多基督徒没有秩序的概念的所以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时间空间有秩序然后上帝说要有光，就为了光，光亮和黑暗有秩序，上帝把土地大地和天空分开了把大地和海洋分开了，上帝创造花草树木飞鸟走兽，最后都说一个字，各从其类，有没有秩序啊？有秩序所以奥古斯丁甚至讲天国就是秩序地狱就是乱来，天国就是有秩序的爱地狱就是紊乱的爱。中国教会回避秩序不讲秩序求神怜悯。第三点，世界的发展现在教会中盛行的就是破传论、趁传论什么叫破传论？什么叫趁传论呢就是基要主义的信仰。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家庭教会 90% 以上的是基要主义的信仰这种基要主义的信仰，比如说这个芝加哥穆迪教会的穆迪，他是一个典型穆迪是基要派的也是福音派的然后他就常说一句话，世界就是一艘趁船随时都会趁敌，所以你不要对这个趁船修修补补只要这个传福音拯救灵魂，捞灵魂，捞一个算一个，捞两个算两个，所以不要对这个船修修补补了。你上什么大学啊，上什么研究院啊，学什么美术啊，搞什么政治啊，从事什么商业这些都没有价值最有价值的砸锅卖铁，离家舍业， 传讲福音，跟随基督，主必再来。宗教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但是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最后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就我们结束今天的分享。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1节到32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我们都知道上帝帮助我们，所以苏格兰长老会著名的宣教士 Rabbi Duncan邓肯拉比，为什么称他为拉比呢？因为他向以色列人犹太人传道拉比精通律法然后这个 Rabbi Duncan 就说，他说有神论和乐观主义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有时这个路德回到家中这个可能改教不顺利，牧会不顺利这个伤痕累累就这个很消沉路德太太那是 Kessler 就说，巴黎路德先生，上帝死了。路德一怔你怎么说上帝死了？亵渎上帝，看你这样子就像上帝死了。上帝还活着吗？上帝还是上帝吗？上帝还掌管万有吗？路德说，哇，谢谢上帝活着，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活着，我得享复活的生命上帝是那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上帝，再打没有难成的事，改教大业继续进行。所以真正的有神论和乐观主义是合在一起的，你那种消极的低沉的36计走为上计的那种破船论乘船论和有神论不符合的，和上帝不合的，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不合的，和圣灵的内住大能大力是不相合的。然后第32节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不管你怎么读，你总是有前提，你总是读到你自己知道的。所以我们常常读这些，哎呀，上帝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了，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停停 ，stop， 再仔细一点，上帝怎么讲的？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万物是指什么？世界，兄弟兄姊妹。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把这个世界赐给谁了？把万物赐给谁了？把万物赐给了我们。所以讲到上帝与创造，我们最后一句话，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